佛教我们修清净心，清净心里面绝对没有妄想执着。活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哪还有什么话说呢？那不能不服啊。第二，借火同修，这一条就是今天讲的受法啊，团体人多了，大家在一起生活，总要定几条规矩啊，我们不能乱来啊，总得有秩序，人人要受法啊，这个规矩，规矩由自己定的，佛不会给我们定的啊。你想现在无论大小团体啊，这个寺院有常住公约啊，所以家有家规，各有各法了啊，公司行号也有个章程呐，上下都要遵守，这就是戒火同修，人人受法，然后身同住，口无争，意同悦，每个人在一块生活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没有争论的、最后一条，利和同居啊，利和同居是讲的生活，物质生活待遇是平等的啊，这个里面没有特权啊，没有啊这个特别的，大家一律平等、这个人心哪有不服呢？真的是心服口服啊，这样的团体就叫做僧团。这个僧就是活活的团体，活活的团体是世界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尊敬的，所以称之为僧团。僧团还有一桩事情必须要知道的，同戒魔啊，戒魔是梵语，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会议开会啊，大家的事情一定要开会呀、来议决啊，多数人赞成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法，少数服从多数啊，那么由此可知，这是民主啊！佛教僧团真正是民主，利和同军是共产呐、所以这个共产民主不是现代人才提倡的，我们佛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提倡了啊，我们就照做了。而且做得很有成绩啊，为社会一切团体的榜样。那么第三啊，这都是修行里面很重要的事情，戒下难决啊，这是也是佛门里面的说的，要用现代化来讲呢，就是进修教育。世尊当年在世，他的学生当中有成就的啊，就是学得很好的啊，无论在解门行门啊，在德行在学问都有相当成就的人，往往佛把他派到啊一方去代佛讲经说法，教化一方。但是每年呢，一定要把这些学生呢招回来，再做进修教育。你看 非常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啊。每一年有3个月的进修教育，把你的学问德行呢再往上提升啊，而不是叫你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不断地向上提升。而且同学们在一起可以交换教学的心得经验啊，交换教学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僧团永远是团结的啊，所以他这个目的是一求精进，日新又新。那么另外像我们净宗啊，我们除了这三个共同的原则之外啊，修净宗的要特别着重在观经的3种境界啊，这个我们在底下一讲呢再细讲。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波罗蜜是梵语啊，这个意思要用现代化来讲呢，可以说之为圆满，要照字面上来翻呢，再翻为彼岸道。这个彼岸道现在人听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啊，啊，翻作圆满，大家好懂啊。这个彼岸道啊，我们中国人讲道家啊，你的某一样东西啊有成就，做得最好，我们称哦你功夫到家了啊。这个道家就是赞叹哦你做得好，太好了啊，不能再好了，就这个意思。这印这个古印度就称为波罗蜜啊，这意思在此地啊。那么就是十个，这个十种啊啊圆满啊，十种圆满呢是从六度里面开出来的啊，六度六波罗蜜就是六种圆满啊，将般若再展开为方便愿力智啊，所以变成了十个圆满的原则。幕后啊，有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这是净宗同修必须要修学的啊。特别是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记录，这些纲领原则啊，我们都必须要牢牢地记住。要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因为限于时间的关系不能细说啊，但是我们有很详细的介绍啊，在另一套录音里啊，我们还有一本小册子啊，详细为诸位介绍佛教。下面一段呢，我们简单介绍佛法教学的艺术。当时讲学传道，一如中国的孔老夫子，这是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他也是周游列国啊，但是中国的孔夫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是想从政，希望当时的诸侯啊能够用他，他能够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但是当时诸侯见到孔老夫子，感觉到他的确有学问有道德，学生徒众有很多， 不敢用它啊，所以他周游列国没人用它，回到老家了去教学啊。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动机跟夫子相反啊，释迦牟尼是王子的身份，可以继承王位，可以施展他政治抱负，他把他舍弃掉了。他周游列国教化众生啊，到处讲经说法，他干这个事情啊。后世教学讲求艺术的表达，这里面讲讲学教学啊，这是教材教法，所以这在佛门里面，诸位仔细去观察了，你能够发现啊，佛法用音乐啊，所以《大小乘经论》里面歌叹很多，不但寄送可以配成谱来唱。经文都可以唱，经文都是歌词啊，啊，可以配到这个歌曲来演奏的。重视艺术的教学，啊，指佛非常聪明，高度智慧呀，啊，教学用什么方法最好呢？艺术表演最好。这世尊在早年呢就用这些方法啊，美术雕塑啊，佛菩萨的形象，这些形象都代表很深很广的教育意义，所以这个佛像啊不是随便可以雕的。现在一般人这些造像凭着自己的想象啊，就是造出的是艺术的佛像，跟佛法表法的这个佛像完全不一样啊，他造出是艺术的人像。而佛像所讲求的呢，这个有一部经叫造像度量经啊，里面告诉这个佛像菩萨像罗汉像尺寸的比例啊，以及这个造型啊，手上所拿的道具，通通是表法，表法是教学的意思，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乃至于建筑啊，都含着有教育的意义。纵然这个教育这个建筑变化，你比如说印度的这个佛教教学的道场啊，跟我们中国道场建筑的这个形式完全不一样啊，虽然在形式啊就是容貌上不一样，但是它的精神呢完全相同啊，这很了不起啊。变的里面有不变，那不变的原则形式上可以变啊，变跟不变也是不二啊，你细细去体会去观察。在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例子，譬如我们供像啊，这个供养佛像表法略举啊，这一般习惯上供养佛像都是一尊佛两尊菩萨啊，这好像是一组啊，一组。而菩萨呢代表本体啊，这个佛代表本体，菩萨代表从体其用，有体有用啊，体是一个，不能用两尊佛表，只有用一尊佛，用啊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要造成许许多多菩萨像也麻烦 所以把无量无边的作用啊归纳为两大类啊，这个两大类，一类是智，一类是行啊，这两类啊就通通都包括了啊，所以用两位菩萨来做代表啊，你看一位菩萨表这个德用，这里面是智啊，另外一位菩萨这个德用呢是表行。譬如我们修净土的人，我们供的是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代表本体，观世音菩萨代表行，慈悲是行，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有智有行啊。那么像天台家供养的是本寺释迦牟尼佛代表体啊，旁边一半呢是供文殊普贤啊，普贤代表行，文殊代表智啊，这常常供养的。那么也有啊不供文殊普贤，供这个迦叶给阿难，诸位也能看到这样供养的啊。那么供迦叶跟阿难呢，阿难代表智啊，阿难是传道的啊，迦叶尊者代表行啊，所以总是一个代表智，一个代表行啊，这个供养佛像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佛菩萨形象不是神明啊，这一点诸位要记住，不是神明啊。我们见到这个形象就晓得有体有用，体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啊，行就是自己的智慧福德，这是一般供养佛像一定要懂的。如果你把佛像当作神明去看待，那你就错了了。那么底下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天王殿啊，这是我们进入这个正规的佛教建筑第一个建筑物，就是天王殿，里面供养的四天王，当中供养弥勒菩萨啊，它代表什么意思？这是你进入这个佛道场的第一个建筑物啊，换一句话说，这是第一堂课啊。第一堂课里面教给你，你一进门看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造的像啊是布袋和尚像啊，布袋和尚出现在中国南宋时代啊，跟岳飞同时代啊，现在这个弥勒菩萨的像大家很熟悉啊，啊，肚皮很大，小咪咪的啊，你第一个看到他，这就是教给你，你要想入佛门，你要想学佛啊，学佛第一个条件，笑面迎人，你能不能做到啊？如果你见到人板着面孔，佛不欢迎你入门呐，这个入门要有条件的呀，啊，做佛的学生呢要有基本的条件，啊，就一定要笑面迎人，一定要这个度量要广大，要能包容，啊，如果你的心量很小，你不能学佛，没有办法学佛，佛再慈悲，也没有办法帮助你啊。为什么呢？佛的心量啊是尽虚空遍法界啊，所谓是心包虚空量周沙界，那你那个小心量你怎么能学佛呢啊？这就能告诉你，你想学佛先要把心量展开，笑脸迎人， 欢迎你入门来。入门来，你就看到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持是保持啊，怎样能把你的国家保持呢？这保国就保家，啊，家跟国是一，不是二啊。父子敬分，也就是教你，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有你的身份。你有你应尽的义务，必须要做到。这是中国儒家讲的务人是义。你做父亲，父亲要慈；你做儿女，儿女一定要孝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你要把你自己的责任尽到。你在社会上，你有你的职务，你在你的职务上，你要尽心尽力，把你的工作做好。所以，第一个是教你这桩事情。东方持国天王，持国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也是表法的，你看这个乐器，这个弦呢松了就不响了，紧了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得适中。这就是告诉你，对人对事对物要行中道啊。佛家讲中道，儒家讲中庸，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到。一切事情啊，叫你做到恰好，这就好了。叫你做到适中。东方天王教我们这样的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要这么做法要有这样的心态。南方是正长天王，他代表日新又新。佛法讲精进，天天要求进步，不是说我的工作做好了到此就为止了，不行，要有进步，要求进步，日新又新。西方天王叫广目，北方天王叫多闻。这两位天王啊，你看他的名字你就能晓得我们怎样达到前面两个目标。一定要懂得广学道文，所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读书是吸取古人的经验学问，行万里路啊是吸收现代人的智慧技能。这个行万里路，就现在人讲的观光考察我们能学人之短，去人之长，自己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天王殿里面这五尊塑雕啊，是教我们这个东西的你一看呢，懂得这个意思，马上就明了了，你的疑惑就解决了，知道怎么对人，怎么做事，你就全都晓得了。所以佛法懂得的不要说一句话了，从这些艺术品里你听听看看你就明白了。佛法至高至广的道理都在其中，所以他的教学方法美到了极处的确是现在人所讲的充满了真善美慧可惜现代人不知道这个意思，把它看作迷信，把它看作神理。 啊，这是希望我们同学啊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把它发扬光大。啊，底下一段，果德殊胜。啊，我们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当然有成就，成就是果啊。第一个叫德用，啊，你所得到的，八十大悲，决定会升起大慈悲心，大慈你一定主动的去利要有情，大悲心啊，你决定肯教化众生，啊，这是一个自自然然推动的力量，不是为名利啊，是慈悲心在推动啊。那么从显著的，我们从思想上来说，显密注重显教密教，各种各派成果殊胜。过去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净宗王僧代不法人，特别是净土宗，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啊，距离我们很近的地方，你看有站着王僧，有坐着王僧，有预知师之，甚至于还有人预知他什么时辰走啊，不是讲啊哪一月哪一天佛来接我，佛什么时几点钟来接我啊，到时候果然没错，我来接他去了，果报非常殊胜啊！至于现前的果报，如果真正如法修行的人，确确实实如今所说，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这句话。是我初学佛的时候，我还没有接触佛的这么多的经典啊，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我说这个太难得了，他又告诉我，如果你求不到，你有求不应，那什么会事情呢？你有业障啊，你要把业障消除啊，感应就现前了。业障是什么呢？妄想执着啊，说的更粗俗一点呢，贪嗔痴慢疑。你能够把贪嗔痴慢疑断掉了，决定是有求必应，一点都不假了啊，真是事事称心如意。幕后当知佛法方便多门，不拘形式，精选互用，利物寄生，一切妄情迷执，非大佛执者。这几句话是欧阳靖武早年在他一篇讲演当中所说的，我们读了之后有这么多年的修学，肯定他这个话说的正确，一点错误都没有。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